我们要开始录音了，要开始来唱第一首诗歌啊！今天我们要唱的诗歌是《妈妈的喜欢》啊，《妈妈的喜欢》，妈妈的这个母亲节，我们知道这首歌是一种感动，也是一种思念，也是一种祝福啊。也许我们比较少唱，但是我们试试看啊，跟着唱好不好？谢谢。主耶稣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有许多喜欢，也知道做妈妈的喜欢她的孩子在你里面成长，也知道妈妈有很多的喜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来满足他们，叫他们的喜欢成真。主，我们在今天早上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求主来祝福所有的妈妈们在你面前佳节愉快，身心健康，也求主祝福所有的妈妈们在你面前蒙恩啊，叫我们做孩子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或者妈妈还在世上，或者妈妈已在天家，主啊，让我们的心啊，可以这样的在今天特别的日子当中可以系在一起，可以连在一起，可以想念在一起。主啊，我们就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恭恭敬敬交托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主啊，用你的圣灵来连接我们的心啊，叫我们能够一家一家来到你面前来敬拜，叫我们一个一个在你面前来献上我们自己，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愿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荣耀，也愿主你在我们的赞美当中来设立你的宝座。愿神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在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请听以下的宣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下面我们请 David 带领我们诗歌敬拜。
弟兄姐妹平安，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在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都提到上帝对他选民的保护，就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人，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恩典如此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人知足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仍然是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借着信，基督使我们得以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因此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着分享上帝的荣耀。因为圣灵已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因此我们充分的确据知道，我们盼望不会带来失望。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冲
管任何的如何，让我们一生一世属于你，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溢，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
充满我，
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是的，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用你的生命的活水来充满我们。主啊，不管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地方，或在每个家庭当中，主，求你的圣灵如活水般充满在每个家庭、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从心底来流淌着主你的爱、主你的恩典跟主你自己的滋润，好叫我们在枯干的生命当中迎着主你的圣的水的浇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来迎接你，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在你宝座前，那是我们藏身的地方。主啊，我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外出，我们尽量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我们相信，我们就要更深的贴近神你，更深的在你宝座前来隐藏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真是得着快乐、得着平安的地方。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多么需要你，我们多么在意在生活当中你的同在、你的引领。主啊，当我们这是为了要得你的连续要蒙恩惠来做随时的帮助的时候，主啊，我们放下一切来到你面前。愿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凡是敬畏你的敬畏你的，而且守你的诫命的，就是你吩咐我们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的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所不作为，但居上不居下。主啊，在这样一个卑微的日子当中，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也让我们学习来依靠主你。主啊，不知道这个疫情要多久才能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重新回到神的家中一同敬拜。但是不管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主啊，我们仍然珍惜在网路上我们的聚会，就求主你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用你的新酒和油来充满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要我们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以血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与那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主啊，叫我们能战胜，叫我们依靠耶稣的宝血能够战胜一切，并且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把每个家庭仰望在你面前，把每个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在磨难的日子当中， 主，叫我们在你面前夸胜有余，因为你是全胜利的神，你是全胜利的耶稣基督。主，我们依靠你，我们心中没有惧怕。我们恳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一同敬拜，也恳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家有充满了神的灵在那个地方来带领。当我们一家一家一个一个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愿神你的圣灵烈天而降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叫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主啊，愿你自己来成就一切，愿你自己来带领一切。主啊，我们在这个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再次把恩人姐妹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看顾他，也求主照着他身体的需要，你要赐下够用的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身体里面。主啊，让他经历你从你而来的医治的大能，你那钉痕的手带给他支持的力量。把可杰在台湾他的复健过程仰望在你面前，求主加力，求主给他信心，给他毅力，能够承受起在复健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疼痛以及很多不适应。主啊，求你真是让他有这样的毅力来胜过一切，好叫他早日可以自己重新站起来。我们也把家小的身体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他曾经确诊，但我们求主你仍然看顾他，医治他，保守他，他的胃口，他的精神，他的体力，他的一切，他的免疫力，主啊，求你来提升他。也求主呢，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让他从主耶稣基督得着能力来胜过一切。主啊，你保护他，你看顾他。也把 Jessica 他的手再次仰望在你面前，他右手，主啊，求你来带领他让他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手术之后能够复原得好，让他的手都能很灵敏的活动能够随心所欲的恢复到主耶稣基督你创造他的时候的完美。主啊，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把教会当中所有的长者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带领他们，祝福他们特别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在你面前为天下所有的妈妈们祷告，愿主你爱他们，保护他们，祝福他们他们从主耶稣基督的领受的话语来带领孩子成长。主，我们因为有母亲，我们能成长到现在。主啊，感谢你为所有的母亲们祷告，愿主你祝福他们身心灵在耶稣基督的祝福当中得到平安。年纪大的母亲们，主啊，求你让他们心中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平安跟喜乐。愿主你祝福母亲所关心所有的孩子们，不管他们在身边或在其他地方，主啊，叫他们都是能平平安安的。愿主你保守每一个人，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同心的敬拜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不能来到教会神的家中来一起敬拜我们的主，但是感谢主，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家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家都成为圣殿。下面我们有几项报告事项。第一，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在网络上来敬拜主。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祝所有的妈妈们佳节快乐。第二项，感谢刘强国弟兄提供次氯酸钠消毒水，帮助大家一起来防御。欢迎弟兄姐妹带自己的容器来教会汲取，更欢迎大家能够用这项资源来关心我们的慕道友，一些长期没有看到的教友或身边需要的朋友，这也算是本教会对社区的一项服务。如果有需要的话，请打电话给马牧师，可以确定有人在教会给你们开门，什么时候都可以。第三项就是，你若您家今年有毕生，请给我们名字来表扬和祝福他们。如果是大学的，请包括学校和学位。我们有一个毕生的庆生活动在今年。第四就是礼拜四晚上8点到8点半，我们有一个同心祷告的时间，这段时间很宝贵，望弟兄姐妹能够共同参与。神是听祷告的神，特别是在疫情严峻的这段时间，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向主呼求。第五项，5月15日是本周圣经工作坊，是合堂学习，由马牧师将分享19到23讲。以斯帖记一共有10章，这是我们下次研读的经卷。第六项，弟兄姐妹若要奉献，可以直接放在教会的奉献箱里面，或者是把支票寄来教会，或是用电子账号。用电子账号的请注明你的名字和捐款的项目。报告事项就到这里。那下面让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慈悲天父，感谢赞美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永生，也赐给我们日用所需，你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你也把传福音的大使命放在我们的心中。现在我们把我们获得的金钱的一部分奉献在你的坛前，为你的圣工所用，求主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并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下面我们请马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妈妈们佳节快乐。有人说母亲节要谢谢妈妈，要纪念爸爸，要感念先生，也庆祝自己把小小孩都养大了，而最该感谢的，就是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分享一段母亲节的影片，大概3分钟左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请站在这儿。
这么神秘。
儿。
看到这个年轻的照片和我妈妈现在的样子的时候，我才感叹到啊，原来她已经就是变这么老了。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妈她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从来都没给我妈打过。
你总跟她吵架拌嘴什么的，挺不应该的。挺想跟她说我爱她，但是挺害羞的。
Please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m. They're getting older.
想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感触啊。不管妈妈在天上或者在地上，我相信我们对妈妈都有很多的想念。那这段时间当中，不管你年纪多大，每个人都从妈妈而生，每个人都在妈妈的怀抱当中来经过啊很多很多的日子跟岁月。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让我们有妈妈来经历神的爱。所以在这里再次来祝所有的妈妈们啊，佳节快乐。那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要借着罗马书第二章25-29来分享真割礼啊，把问题放在心上。也许这个主题跟我们今天的母亲节是不相配的，但是我没有特别为母亲节来特别做一个讲道，而是照着我们在今年的计划当中，照罗马书的进程来分享。我相信神的美意，那么感谢神，而让我们这样的情况当中啊，能够啊一起来做礼拜，我们咱们感谢神的带领。那我们啊，我们知道耶稣曾告诉我们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在还没有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要先来读这段圣经。这是当年耶稣传道的时候有感而发的一句话，不轻不重。对我们了解今天要分享罗马书2:25-29有极大的帮助。在马太福音11:16-19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么耶稣在这段话当中有几个重点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个是对神声音的不理会、不回应，是这个时代对神的亏欠。对神的声音不理会、不回应，是这个时代对神的亏欠，也将是这个时代跌倒的原因。好像孩童般的无知，对于主和属主的事情，我们感觉麻木而且迟钝了。所以耶稣用比喻 讲到这个世代有如小孩子在街市上玩游戏，吹笛和跳舞，以及挤挨的和捶胸，代表两种游戏，就是婚礼和葬礼的游戏。当有小孩子向同伴玩婚礼的游戏的时候，对方并没有吹笛跳舞。当孩子建立玩丧礼游戏的时候，对方也没有举哀，也没有捶胸。耶稣以此来说犹太人如何拒绝约翰和他自己。主耶稣和罪人同席，满有怜悯，有如向人吹笛子。那施洗约翰宣告定罪，叫人悔改，有如向人举哀。约翰来是举哀的做法，基督来是作乐的做法，但是犹太人都没有响应，没有同情。主给我们看见两面的做法，犹太人都拒绝了，不管是吹笛子、跳舞、举哀或者捶胸，犹太人一概拒绝。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是比喻他向世人传报神恩典的喜讯，但人们却无动于衷。而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是比喻他向世人传讲神公义审判的警讯，但人们却不肯悔改。耶稣以此来说明犹太人如何拒绝约翰和他的自己的传福音。他们看见约翰像是被鬼附的人一样，看耶稣像是个贪食好酒的人一样，又说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耶稣说什么话？耶稣在最后说了，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同样是传福音的人，但两个人传福音的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因为他们蒙召的使命不同。约翰和耶稣的工作乃是智慧的工作，也是神所使用的方法。无论是约翰按着严格自律的生活，或耶稣与罪人交往，都能将智慧证实出来。然而在耶稣世代，不是所有人都像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分黑白的。圣经说什么？有百姓和税吏听到约翰的话就受洗，证明上帝为义，这人可以称为智慧之子，有属灵的智慧，懂得分辨是非真理。后来耶稣他又对上面的所说的话补充了这么一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25节，我们一起来看。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逆境，在事工好像没有果效，看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需要多大的属灵洞察力啊！这跟今天要分享的真歌里把问题放在心上有什么关联呢？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使徒保罗说，我们不是要行那表面的割礼，而是要行那心里面的割礼。这对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有极大的回应？不是表面的，是内在的。在罗马书2章25节29节讲到犹太人引以为傲的是除了律法还有割礼。我不晓得你们在下面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声音有一点回声，有没有？还好是吧，有点回，很重的回声。或者是这个放在这里的原因是，或者是这个放在这里的原因才导致我听到那个回声蛮强的。 OK， 好，没关系。那律法是神赏赐给他百姓的礼物，谢谢。而割礼是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记号。我再讲一下律法，因为我们以后讲到第五章都要讲到律法跟割礼的这件事情，所以在今天的割礼当中，我有很多的篇幅要讲割礼这件事情。律法是神赏赐给他百姓的礼物，而割礼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记号。所有犹太人、犹太男婴，多男性都要接受割礼， 在创世纪十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使徒保罗很巧妙地将律法跟割礼把它怎么样，把它连接在一起。根据保罗的书信，他所言的，他所说的，如果不听从神的律法，即使受了割礼的犹太人也算不得什么。另一方面，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如果遵循了律法的要求，也可得到神的爱和接纳。所以保罗他就继续来解释了，作为一个蒙恩蒙神喜悦的真犹太人，并不是在表面上行割礼的人，而是从心底深处来信靠神，愿意顺服神的人。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一个是顺服，割礼、律法跟顺服，外在、内在以及圣灵的带领的顺服，这三件事情我们放在心中。那么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保罗告诉我们怎样的人得救，能得救呢？他们是回应了什么呢？所以成为犹太人，就表示是神家里的人，可以承受神的应许。那这里保罗他就非常一针见血的告的说出来，只有外在的条件，注意听，外在的条件而没有内在的实质，绝对不能成为犹太人。只有内心跟神一致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犹太人，才能真正的成为神家里的人。换句话说，参加教会的聚会，接受洗礼，做很多好事情，或是坚信你或成为教会会有多不足够，就像单纯接受割礼也不足以成为犹太人一般。神希望我们真心相信他，来顺服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我们现在念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二十七节。来，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尽犯律法的人吗？而这段话是讲的是非常的明白，你若是行律法的 OK， 行律法割礼就怎么样，是对你有益处的。但如果你是犯了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是割礼，这很清楚。所以他就说，那未受割礼的，他们如果遵守了律法的教导的条例，他们虽然没有受到割礼，他们仍然是算割礼了。而且那本来没有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们这些，一个是有疑问有割礼的竟然犯律法的人。我们再看一下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再念一下来。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么这是保罗他来结束整个第二章，讲到从前面讲到最后面的时候，他把这个点出来，他把这个点出来，就为了要加强律法跟割礼当中。因为割礼我刚刚讲过，是犹太人他们是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全世界人当中就犹太人行割礼，而这个割礼很重要，就是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那到底这个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在第三章、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都能再一次来讲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是花时间在讲这个事情。那么上次我们分享到，犹太人拥有什么？拥有律法，但是拥有律法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死的审判。这大概是我们前一两次所讲的。那割礼怎么样？割礼也不能。割礼固然是神给他子民的记号和印证，纪念他们与神所立的约，但割礼没有什么法律或保证， 也不能够提供永久的保障，所以割礼不能代替顺服。请你们注意到用这个词，割礼本身它不能代替顺服，它的作用是显示顺服的决心。所以有割礼的人他做什么，有割礼的人他是的作用是要显示他顺服的决心。但问题是如果他已经有受割礼可他不顺服的话，他这个决心没有，就算不算是割礼。这大概是保罗在这边所要强调的。然而犹太人对割礼的拯救能力就有一种几乎可算是迷信的信任的心态。为什么呢？这根本很多人想说啊，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买到天国的入门票了，我有没有去教没有关系，有没有奉献没有关系，有没有照圣经做没有关系，反正我已经怎么样，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了，我已经保证买到上天堂的这个票了。这就是保罗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犹太人对割礼的拯救能力有一种什么几乎可算是迷信的一种信任态度。我们从拉比的话语当中可以知道，有些拉比说受了割礼的人不会下地狱，注意听，受了割礼的人不会下地狱，你们相信这句话吗？但这是拉比在教导人的时候说的话，受了割礼的人不会下地狱，或割礼会把以色列从地狱当中拯救出来。为什么？这观念就是说，因为只有他们跟神立约，所以割礼是个立约的记号，所以神不会放弃你，神不会不管你，不管你这么在什么情况当中，神一定可以把你救出来，而且保证你不会下地狱，而且就算你在地狱当中，神仍然可以把你从地当中拯救出来。都是这些拉比所讲的话。但是使徒保罗他怎样驳斥反驳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呢？他说了一句话作为他的开场白，就是我们在刚刚看到的第一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你若是行律法的，那么割礼怎么样就对你有益处。这是两个重要条件，行律法你的割礼会产生 就是有益处的。如果你割礼而不行律法，你的割礼没有用处，就是这句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行律法的割礼才有益处，问题是他们不能行律法，行割礼对他们没有什么益处，那怎么办呢？所以保罗继续在第三章就讲到很多有关这样的事情。 OK， 他们没有办法行割礼，他们不但不能行割礼，而且他们还不能怎么行律法，也不能顺服，那怎么办呢？这保罗在第三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保罗没有否认割礼是从神而来，只是将它的价值，将割礼的价值跟另一个原则相对，就是受了割礼的人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我再讲一次，受了割礼的人他欠了什么？他欠了个债，是欠什么债？欠着行割礼、行全律法的债。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好不好？一起来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节，请。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坠落了。 OK， 这边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靠律法，靠割礼。我本来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们想说，靠着行了割礼，我们就不用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借着受割礼，我们就不用下地狱了。而且受割礼以后，我们就不受审判了。保罗说 ：“No， 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那这是犹太人的问题。 他们想说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受割礼，所以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很多犹太人到现在还在拒绝耶稣基督，也就是其中之一。第二个，他说什么？说我在指着凡什么凡受割礼的人，割礼的人确实的说，这个凡受割礼的人就是所有的犹太人的男性。更准确的说什么？这些人行割礼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原来行割礼是要叫我们更决心的来顺服律法，但是没有，他们行割礼以后怎么样？受割礼的就是他们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可是他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第四节说，你们这是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当中坠落了。所以不管是靠着割礼也好，靠着律法也好，你们都不能在耶稣基督面前称义。你们就靠着想说靠着行律法来称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第三章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所以说以后我们会继续看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因为割礼是以神立约的记号，所以作为立约的义员的要求就是什么？就顺服。所以原来意思是说，我行了割礼以后我就更能顺服，我行了割礼以后就更能顺服，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更能参加礼拜，我就更能做一个门徒的这个责任。我做一个基督徒又受洗之后，我就更能爱主、爱教会、爱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教会有什么事情，我更愿意去做。我更愿意不失落、不错过每一次的礼拜的聚会。这是受洗了以后，我们应该有的见解，应该有的尝试。这边就像这样子，所以他们说作为立约的义员就是要顺服，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基于割礼和律法同属神的契约的原则，保罗说出了两句有力又相辅相成的。首先在二十五节下半段他说什么？你若是犯律法的，我把它退回去。在二十五节的下半段这边讲到说，若你若是行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是吧？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然而二十六节说，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我们或许可以用两条简单的公式来表达保罗这两个重点。我想这样看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两个公式，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好，你看，我们来看这两个公式。这两个公式告诉我们说，行割礼，一个人他行了割礼 ，OK， 可减去什么？他不顺服，行割礼，可是他不顺服，就等于没有割礼。那没有割礼加上愿意顺服的话，等于割礼的，等于有受割礼。这大概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行了割礼的人，如果他不顺服的话，他就是没有行割礼。这个第一观点。第二个观念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受割礼，没有行割礼，但他顺服律法上的话，他就算作看作是割礼的。那保罗从这个观点推出来的结果，就是对犹太人有惊天动地的一个震撼力。他们传统的想法就是，将来他们要做的审判未受割礼的异教徒，但是呢，保罗却颠倒了他们的角色。那本来二十七节，我们再继续看到二十七节，我再跳回退回去看到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说什么呢？二十七节说，而且怎么样？那本来他说什么？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未受割礼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有律法和割礼竟然犯律法的人吗？也就是说犯在来那些啊、那些没有行割礼而能完全的守律法的人，他将来要审判谁？要审判你那些有律法的遗文跟割礼的条例的人啊，来犯律法的人，他要将来审判。所以这是这边告诉我们的。那这里的亮点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真割礼。就是把问题放在心上，这里的把问题放在心上，就是把对律法 和割礼的顺服放在哪里？放在心上，把对律法跟割礼的顺服要放在心上，是内在的顺服，不是外在的行为。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神就告诉我们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我们讲过了，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就是根据这边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说他要叫按照你将来个人所行的实际的结果来报应你，来报应你。那重点是不是犹太人定外邦人的罪，而是外邦人可能来定犹太人的罪。所以现在很多的传福音是怎么样，要把福音回传到哪里？回传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是借着犹太人的不信，印着景象离开神，让我们外邦人有机会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现在等于所有全世界的宣教重点是要福音要回传到耶路撒冷。所以不是外犹太人定外邦人的罪，而是外邦人定犹太人的罪。当福音回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外邦人开始来定犹太人的罪。保罗在二十七节精彩的描述这个角色的颠倒，他们的根据是犹太人的身份必须重新定义。他的话和犹太人在第二章十七节以下自我定义的心的这个的话也形成强烈对比。所以罗马书二章十七节说了什么话呢？罗马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上礼拜看到了，看你报说什么？他说：“你称为犹太人，这保罗直接讲说你是犹太人。你称为犹太人，而且怎么样？你又依靠律法，而且你要指着神夸口，因为你有律法，你有受割礼，你要指着神夸口，你一切一切一直讲下来。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章十七节的，跟我们刚刚讲的二十七节是一个非常强的对比。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在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当中，保罗先用负面的说出犹太人不是什么，然后从正面界定真犹太人应该是怎样。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做身的割礼并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个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不是保罗标新立异的一个发明，而是整个旧约圣经出现的一个教训。神在摩西五经当中指控他的子民未受割礼的心，呼吁他们的心要受割礼，所以呼吁他们在心里要怎么样？要心里受割礼。那么所知道的割礼是什么？是外在，是肉体的。但是神要他的百姓真的要受割礼的地方在哪里？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心中，并且应许亲自向他们施行，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来爱他。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这段圣经，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四十一节这段圣经，我们如果可能，我们起来念来。我所以行事与他们相反，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使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那么这是在利未记告诉我们的，神为什么跟他的百姓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的地方来教训他们，把仇敌当成一个拐杖来鞭打他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们未受割礼的心不谦卑，埋怨不信，所以他们也服了这个罪孽的一个刑罚。那么在先知的教训里面也提到这一点，耶和华赋予他的子民在心里要怎么样？心里要受割礼，又应许给他们新的心。新的你的心里受割礼以后，你才能怎么样？才能有新的心。那刚好今天我们在平台文章当中 讲到这个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有点意思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先知教训里面也提到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跟以西结都提到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 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OK， 我先 停在这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耶和华说什么，接着耶利米说，看啊，日子将到，他要怎么样，他说我要刑罚一切怎么样受过割礼的人。他虽然是受过割礼，可是怎么样，心却未受割礼。那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耶和华神他要求我们不但在肉体上受割礼，更重要的是在哪里要受割礼？我们的心要受割礼，不光在肉体上。所以我们从为什么说我们说真割礼要把重点放在心上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好，那因为列国的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他们外在有割礼，可是心中没有受割礼，就像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一样。这是耶利米的看法。我们再看以西结怎么说，以西结又不一样。他说在以西结36:26-27说什么呢？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耶利米他宣告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肉体受割礼，可是呢心里没有受割礼。但是神在我们心受割礼后，神要给我们什么事情？一系列告诉我们呢，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心。当你的心真的受了割礼以后，神才会给你一个新的心，而且怎么将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又把从我们肉体之中把我们的这个石心像石头一样的硬心啊，把它们除掉啊，赐给我们有属于肉的心。这整个在圣经当中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那就像第29节，我们刚刚看到第29节，保罗强调这割礼在乎什么？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我们刚刚看到的在第29节，我们看到说这个割礼呢是在乎，是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这个很重要，那这是告诉我们说，换句话说，他的圣灵在心里所做的功。那在保罗眼中，这个字句跟灵是的对比，就归纳了旧约。旧约是什么？旧约是什么？就是外在的律法。和新约，新约是什么？圣灵的恩赐。一个是外在，一个是旧约是外在的割礼。那到新约呢是什么？是心灵的，是圣灵的恩赐之间的分别。所以他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么通过这段的经文，保罗用四种对比重新定义何为犹太人，神立约之民的一份子。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重新定义。那首先呢，真犹太人，什么是谁是真犹太人？真犹太人是包括了在血统上其实是外邦人的人的本质。所以真犹太人的本质呢，不是外在可见的，而是什么？内在的眼睛不能看见的。那保罗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特别写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特别前书他特别讲到说，那个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外在的割礼是肉体上的，看不见的心里的割礼是在哪里？在我们心中的。所以真犹太人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外在可见的，而是内在眼睛不能见的。但是人会重视外在可见，是叫重视内心不能见的。人都是看外表，但神你不能糊弄他的，是看我们内心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割礼是行在哪里？第二个讲到告诉我们说，第二个是割礼是行在哪里？行在心里，不是行在肉体上。这保罗要强调了，割礼是行在心里的，不是行在肉体上的。这下面那几章我们会继续讲得到。OK， 第三点，割礼的效力是来自什么？来自圣灵，不是来自律法。这个割礼的这个效力呢，它是从圣灵而来，不是从律法而来。为什么不是从律法而来？因为没有一个人靠，因为没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靠着行律法来称义。这3:20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割礼的效力是来自圣灵，不是来自律法。第四个，保罗告诉我们什么？ 哥里能得到神而不是人的称赞，哥里的称赞是来自神不是人。人可以满足于外貌可见物质表面的事物，但神看为重要的是有深度而内在的，是圣灵在我们内心暗中做出的功夫。所以保罗怎么样，他就针对哥里和犹太的身份所说的话，对洗礼和基督徒的身份也有同样的有效。所以真基督徒和真犹太人一样是什么？内在的。真基督徒和真犹太人是什么样？一样是什么？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真的洗礼和真的割礼也一样是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那就讲到顺服了。是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真的洗礼和真的割礼也一样是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工作，不是外在的，不是你嘴巴讲什么，不是你做起来看好像很属灵，都不是这些事情，讲话很有好，好像你很有见解，都不是这些事情。重要是什么？重要是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受隔离，真的其实在心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公式？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公式，也许我们比较能够来理解。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什么？上行讲到隔离加什么？加顺服，又受隔离又能顺服，是真犹太人。那么洗礼加上顺服是等于什么？真基督徒，是这样分出来的，是这样分出来的。好，让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位老人，他遇到一个年轻人，年轻人问这个老人说：“你还记得我吗？”这个老人跟他说：“不记得了。”年轻人告诉他说：“我是你的学生。”那这位老师就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你现在在做什么？你靠什么过活啊？”这个年轻人就回答他说：“我当了一名老师，跟你一样。”所以这老师说：“哦，那很好，你能够像我一样成为一个老师。”那年轻人就说：“是的，事实上，我成为一名老师，是因为你激励我像你一样，是因为你激励我像你一样。”那这个老人就很好奇地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并问他说：“你在什么时候决定要当老师的呢？”这年轻人就告诉他以下这个故事。他说，他学生时代有一天，他说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你的一个学生，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手表，他带着一个很漂亮的手表来学校。我看到那只手表以后，我非常的喜欢那只手表，我决定要了这只手表，所以我就把他那个手表就偷了占为己有。可是不久之后，我的朋友就立即向老师你来投诉了。那时候那位老师就是你，然后说你就上了课了以后，你就开始说话了。你说我们班上这个学生的手表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被人偷了，那到底是谁偷了他的？我希望你把它归还给他。那学生说：“那时我不想还，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只手表。”然后老师你就关上这个教室的门，把它关起来，那叫我们大家都站起来。那你要逐一的搜查我们的口袋，直到这个手表被发现。但是你叫我们大家都闭上眼睛，所以不许睁开眼睛来看。因为你那时候说你就说，只要大家都闭上了眼睛，那个失落的手表才会被找到。如果人睁开眼睛都找不到，所以大家都要闭上眼睛，都不能偷看。我会一个说出来，所以大家把眼睛闭上以后，我就能找出那个手表还给这个同学。因此我们就大家都照着做了。他这个老学生就说：“你一个口袋一个口袋的搜，当你摸到我的口袋的时候，当你摸到我的口袋的时候，你找到了那一只手表，拿走了它。但是你没有停止， 仍然搜索每一个人的口袋到最后一个。那搜索完全下全班以后，你就走到前面，你说请张开你们的眼睛，这个手表找到了，就在这里。他就把这个手表归还给那位同学。这个学生说，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们你到底是从谁的口袋里找到那个这个手表，后来你也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情。那这个学生继续说，那天你保住了我的尊荣尊严，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可耻的一天，但这也是我的尊严被拯救的日子。从那天起，我决定不再成为小偷或者是坏人，我要堂堂正正的活着。那从那之后，我在等着你哪一天会叫我到办公室来训我几句话，可是你完全都没有做。那天你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骂我，也没有把我拉到一旁来训话，但我清清楚楚知道学习到这个宝贵的功课了。这个学生跟老师行个礼，跟他说，多亏了你让我理解一个真正教育家需要做什么。他问他说，你还记得这个插曲吗？这个教授就回忆一下，他说，我当然还记得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况，我在搜找在寻找每一个人的口袋的手表的时候，但我真的不记得那个人是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你，也不知道是你偷的。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老师说，因为啊，我当时在摸大家口袋的时候，我自己也闭上了眼睛，我自己也闭上了眼睛，所以大家都闭上，包括我都闭上了眼睛，就算我摸到了，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去看是谁，所以我从来不晓得到底是谁偷的，我这都闭上眼睛了。所以这老师后来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边讲的这句话，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如果为了要纠正一个人而必须让那个人受到羞辱，那么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得人了。这个故事真的让我好感动。很多时候我们爱一个人或是为了他好，我们甚至会用羞辱的方式来纠正他啊，甚至说一些添油加醋的话来指控人，恨不得那个人能难堪抬不起头。目的是什么？我目的好像是为了让他能长长记性，但这是多么残忍的方法，而我们却以为我们在帮助他。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上两周我提到那个鲍叔牙跟管仲的故事吗？这个老师不就像那个鲍叔牙一样吗？他都会给别人下台阶。而这个故事让我最感动的是后来这个老师自己讲的，那时候他在摸的时候，他眼睛自己闭起来，是闭起来一摸每一个人。在第二个感动是让我感动的是，他就算摸到那个手表了，他即使往后摸，摸到结束才会回到前面来。这真的是非常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非常大的学习。不管在团契里面，不管在教会当中，也许我们有一套我们华人固有的那种传统教育方式，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故事好了，我想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为什么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需要被拯救，也因为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来效法耶稣，领受大使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真的顺服主吗？我们真的按照我们所念的圣经去生活吗？我们真的按照我们所念的神的话去讲话吗？去表现吗？或者说我们真的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吗？还是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信我们所要的，讲我们所要讲的？或者我们以为我已经受洗了，一定可以进天堂了，却还是我行我素？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来做我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跑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来鉴察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早上这个真歌里再一次来看待我们这个基督徒们受洗的，主啊，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工作是什么？我们 是不是顺服你？我们 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或者还是活在老我里面？主啊，虽然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你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说多少时候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旧人的样式，在生活、在思想、在讲话、在对待人的态度上，说我们真的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有很多学习的空间。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这是成为神灵合心意的儿女。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如果方便可以在家里站起来。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